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往下看。保罗回信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处理了哪一些呢？从第五章和第六章，他首先提出两个很明显的问题，来指出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属乎圣灵的教会。第五章所提的是那个人收了他的继母淫乱的事，第六章呢，弟兄与弟兄告状，甚至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他要教会以承受神国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告诉他们不要自欺。不单是在这两个案例里的人，凡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都被他称为不义的人。我们既然已经洗净成圣，得以称义，那我们所行的一切就要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尤其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不要再让这个身子作为犯罪的器具，要不然我们就仍然是被肉体所辖制，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一群人。让我们再说啊，无论一个教会落在什么样的光景，有多深的问题，保罗仍然以天上的标准来呼召他，神也仍然以天上的尺度来丈量他，并没有一个说法或是思想啊，因为你程度低，因为你问题多，所以我们就从比较低的门槛、比较低的台阶呢，一步一步往上走。不，这件事情无论在旧约在新约是非常一贯的，从出埃及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一直到后来灭在亚述巴比伦的以色列王国子民，神从来没有降低标准，从来是一样的信息，要求他们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做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圣经里并没有一个标准叫做做做平信徒、做做好老百姓、做做好基督徒就可以了，没有这样的教导的。在哥林多教会这么深的问题里，保罗给他们开的药方是：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你们本是承受神国的一批人吗？到第七章他开始答问题了，这些问题显然是哥林多教会那头写了信派人送过来给保罗的。那头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夫妻之间的事，保罗也就借这个机会把许多与婚姻有关的事情加以解明。到第八章很可能他是开始答另外一个哥林多那头来信所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与祭偶像之物有关系，比如说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与前面那个夫妻生活婚姻嫁娶的问题比起来，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答的问题啊。信主的人当然不应该吃祭偶像的物，难道这个还需要问吗？可是偏偏这个我们认为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答完的问题，保罗用了多少篇幅来答呢？用了八九十，整整三章的圣经，三章的篇幅来答这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怎么回事？哎，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探讨探讨。首先，当人问问题的时候，尤其这个问题在你的耳朵里听起来是一个很幼稚、很简单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轻看这个问题，你甚至会轻看那个人，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不要总是假设别人不像你这么聪明，你总比别人精明。不，人家细心才会问问题，你呢大而化之，许多事情不求甚解，所以你才不会去问这种好问题。他的问题若是问得不好，保罗不会拿三章的篇幅来打他。这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不好答哎。保罗到了雅典，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这是圣经在使徒行传里明明记载的，到如今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那个神庙的遗址。如果在一个迷信风气、拜偶像风气这么重的社会里，在偶像面前祭拜过的食物还可不可以吃，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你也可以看见，越是拜偶像的人群呢、他不但迷信多，规矩多，拜的东西多还不算，连祭拜的场合也多。他们因为迷信，因为害怕作孽，凡是要杀生的这种地方，更是拜的凶。有时候每一头死猪死牛啊，都是给偶像烧过香，给法师念过符的，然后放到市场上来卖。请问你，这个算不算祭偶像的物呢？那这些信徒虽然信主了，他们还有很多接触别人的机会，这在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社会也很常见呢。过年了，过节了，偶像生日了，要祭祖啊，要烧香啊，东西先摆给偶像吃，意思意思之后呢，再撤下来，合家大小一块吃。那你信主了，你还吃不吃呢？观音、妈祖、雅典女神过生日，有很多的日子节庆，吃的食物从偶像的桌前烧过香撤下来的，那你还吃不吃呢？如果你吃了，对你的救恩有没有妨碍呢？如果你不吃，是不是又表示承认了这个偶像的势力呢？那婚姻的事情啊，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嘛，你稍微数点数点，我们可能遇见的情况啊，一共就这么多，因此把它写下来，再给我们点指示，没这么难。这个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就比较难了，不是一下子能够想得清楚。教会弟兄姐妹活在哥林多，或者活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可能会遇见哪一些的情况，这每一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办，你要把它说清楚难哦。但是保罗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哥林多人明白，遇见这类的事情啊，应当怎么样取舍，怎么下结论，怎么找到行为举止的原则，那么不单是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恐怕在很多别的事情上也就能够站起来，不再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了。所以他才花了三章的时间，从各方面来为哥林多人解析有关于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应当怎样考量。我想读到现在，您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体会了，就是保罗答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或者给你一个一二三你照着做的答案，而且他所给的每一个吩咐，所提的每一个建议，无论那个事情看起来是多大多小，背后一定都有清清楚楚的属灵的讲究。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件事。什么叫做吃奶的？那不单是读圣经读得懂不懂啊，尤其是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不能抓住像保罗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诀窍。所谓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你也可以理解成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你都晓得应当怎样，因为你熟练仁义的道理，不用有人另起头啊，再把这些我们本来应当知道的事情一点一点消化了，变成奶来喂我们了。所以这几章圣经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学会了你就会发现，不单是在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上，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呢，也都可以用同样的角度来解析来取舍。那我们就言归正传，按着顺序来看，有关于祭偶像之物，保罗是从哪些方向来入手的。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当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是什么角度来看问题啊？保罗所提的第一个角度是知识的角度，或者真理的角度。因为第七节他就说了，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所谓的知识，你也可以理解成事物的真实情况。比如说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来的，它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被你接受下来，被你相信了，就成为你的知识，你可以拿这个知识来做主张，就很稳当了。别人不知道死了以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你却应当有这种知识啊。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些叫做真实的情况，正确的，不会再改变的，从神来的判语，从神来的定义，如今都成了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而支取的知识。那你一定要有这个知识，要不然你就无所适从了。偶像的实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它当然算不得什么，或是一块木头，或是一堵石头，你把一根香蕉，一块猪肉在石头面前摆一摆，向它鞠个躬，能改变那根香蕉或者那块猪肉任何的本质吗？能对它有任何的影响吗？你吃了以后就会坏肚子吗？不会呀。偶像的背后其实是虚无的，尽管人把他们称为神，称为主，其实背后都是虚无的，都算不得什么。即或撒旦借着这些偶像在这个世界上发动各种不法的运动啊，这个偶像仍然算不得什么。木头石头仍然是木头石头，你的食物仍然是你的食物。我们知道事物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只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万物包括这些被拿来做成偶像的木头石头，还有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以及我们自己，都是本于他，也归于他。我们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除此之外啊，没有别的真情，也没有别的知识能与这个知识相比较。那照这样说的话，哥林多人问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嘛，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凡物都是洁净的，是神所造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的感谢，可以吃啊，怎么不能吃呢？但是保罗偏偏就没有给一个这样理所当然的答案，因为基督徒无论看什么事情，这个真理或者知识层面呢，固然是根基，我们在决定自己行为举止的时候，却不能以此为唯一的考虑。所以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他先说了几句话，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刚才那几句话是从第四节开始的，一到三节他这样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知识啊，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道理，你甚至不需要是像保罗这样对神有如此深刻认识的弟兄都能够告诉你。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一位神，食物本来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是什么？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我们在决定自己行为举止的时候，却不能只以知识来决定，还要考虑什么呢？爱心。知识是自己对着神的，自己对着自己的，爱心呢是对着别人的。真理当然不是坏事，因着神的启示能够让我们知道宇宙人生从现在直到永远的实情，这固然是好啊。但当这些实情成为你的知识的时候，你得提防你自己身上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什么呢？自高自大。尤其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只以自己的知识为本，那更是100%的自高自大，因为你这不是一个从爱心出发的决定，你也没有顾虑到造就别人这个角度。何况你以为你有知识吗？按着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不要对我们所知道的有过度的信心。就拿你和神之间来讲，你对着神所发出的信心，以及借着这个信心所取得的知识，固然对你有益处啊。但是你不如拿你的爱向着神，就好像拿你的爱向着人一样。当你把你的爱向着神的时候，那不是你知道神了，而是神知道你了。这是保罗 再把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之前，所先给他们打的预防针。我们考虑事情，第一个基础，真理怎么说？这个真理是我们的知识，但是在使用这个知识的时候要注意了。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你有知识，我有知识，我们还得考虑那些没有这样知识的人。这是第二个角度，也就是他刚才所说爱心的角度，造就别人的角度。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这里所说的有人，是从偶像背景出来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他还小，或者他还没转过弯来，或者他呢就是想不明白。照说想不明白就应该有一种担心，哎，这个食物拜过偶像，我这样吃下去会不会对我自己不好，别吃别吃。可是转眼一看，第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哎呦，这些老基督徒啊，有知识的人倒是不当回事儿，市场上卖的可以吃，别人摆上的可以吃，用银钱去买的可以吃，庙里招待大家吃饭他也可以吃啊，一面吃一面传福音，哦，那显然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既然没什么问题呢，你们大弟兄都吃，我也跟着吃，你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本来我心里面还有点过不去的，一看你们这么坦然这么释怀，那我还担心什么呢，就吃吧。讲到这里，我想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够凭着你的知识就去为所欲为，因为别人会跟你的样子。那像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个效法你榜样的人好不好呢？不好，这个没问题。不好到什么地步，哎，问题就来了。你听保罗所说的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这段话里面有几个重量级的词儿，你若仔细去听仔细去想，会让你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这几个词儿啊，对我们来说有不一样的定义，而且我们万万想不到，这别人看我吃祭偶像的物他也跟着吃呢，对那个人居然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先把这几个词儿挑出来过一遍啊，我一边念呢，您一边在心里面想想这个词儿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你平常怎么用它。第一个词是绊倒，第二个词是软弱，第三个词是跌倒，第四个词是得罪，第五个词是沉沦。传统上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绊倒？一个见证不好的基督徒，他或者说错话，或者做错事，就使得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愿意继续来教会，不愿意继续在信仰的道路上追求下去，这个叫做绊倒，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用法。软弱呢，是我们很喜欢用的一个字，我们说自己软弱，就是我拿自己没办法，这个叫做软弱。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往后退了，但是还没有到犯罪这么严重，我们就喜欢说自己是软弱了。跌倒那更简单了，我们一般的用法就是说我犯罪了叫做跌倒，或者一个人不信了叫做跌倒。得罪呢，那还用说吗？我惹毛了一个弟兄，他对我不高兴了，这个叫做得罪。沉沦呢，哦，沉沦了，那就是讲到一个人因为不信主的缘故，以至于没得永生，灵魂永远灭亡，这个叫沉沦，对不对？你要是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段话，你说，哦，我去吃了祭偶像的物，有个弟兄跟着吃，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不但我绊倒他，我让他跌倒，我得罪他，我甚至让他沉沦呢。照保罗的话来看，真是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就应该有所警惕，不要以为你自己良心无愧， 照着你的知识，你所知道的真理而行，就错不了。不，你如果在弟兄姐妹中间，不凭着爱心，光靠着自己的知识，那你惹的乱子可大了。然后我们来仔细看看保罗这套推演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对这几个词在用法上讲究又是什么。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里与知识相对的就是一个软弱的良心。什么叫做软弱呢？我们或许可以说是因为他在真理的认识上不足、不全面、有偏差，使他的信心有漏洞，在不需要害怕的地方害怕，非但没有办法凭着充足的信心与清洁的良心去活着，反而以为自己呢被某一些的行为而污秽。比如说吃的是神所赐的食物，因为拜过偶像，他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其实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可是他没有这个知识，吃下去就觉得不对了。这个叫做软弱的良心，他在神面前就以为自己不洁净了。这个事情若不是他看我在偶像的庙里面坐席，就不会发生，因为他向来不敢这样吃。可是如今他看见我的榜样，就引发他去做了超过他良心信心所容许的事情。我们有知识的人带给别人这样的影响，就叫做绊倒，让他在神面前良心有亏，就叫做绊倒他。尽管从真理上来讲，我们是对的，他是错的，可是他因为看你的榜样，就干什么呢？就放胆去吃。这个放胆不是好的，这个放胆是超过了他信心与良心能够明白、能够容许的程度，以至于他吃了之后，自己在神面前觉得亏欠了，觉得不干净了。这样一来，保罗接着用了一个更重的字，你就是使他沉沦了。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而沉沦了。沉沦在这里所指的是他自绝于基督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来到神的面前。你说，哎，这个弟兄他的信仰未免太没根基，太没见识，太不坚固了。你别忘了主问该隐的话，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是这一句话，这个回答的态度，真真正正定了该隐的罪。我们当然是看守我们弟兄的，主的吩咐是喂养我的小羊，你却让他跌倒。一个人还不会走，你就叫他跑。一个房子已经有裂缝了，你推了一下这栋房子，房子垮了，你不能说因为它本来有裂缝，不，因为你推了它。凡是对我们弟兄与主之间的关系有负面影响的，不帮助他属灵生命成长的，就叫做得罪弟兄。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这些话或许道理上我们能够明白，可是即或明白了，我们仍然很难想象，说哪会这么严重呢？哎，无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保罗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你最好把它看得严重一点。在你的周围有许许多多比你还小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只要有人跟在你后面信主，你就是他的哥哥，你就是他的姐姐了。基督徒应该怎么过日子，凡事他看你的榜样，你愿意你不愿意，他都在看你的榜样。你家的儿女、你的配偶到你的邻舍，也通通没有例外。今天或许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啊，在我们中间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值得我们想一想哦。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跳舞？你会问，就表示你良心有亏欠。你若是不敢行在人前，你就不该去做。你若是不敢行在人前，你去做， 那你就会绊倒弟兄。你说没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敢行在人前，我公然这样做，你更绊倒弟兄，你更得罪基督。那我们再想想看，基督徒看乱七八糟的电影，听流行歌，可以吗？真的没有关系吗？还有基督徒看球赛呢，你这么热衷的卷进那个球赛啊，跟着那些明星啊，你不要转过来告诉我说你心里面是思念主啊，在场上竞技的啊，或者那个球明星也是基督徒，因为圣经也说在场上赛跑的。你在看球的时候，你真的是在等候主来吗？把这句话背起来，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弟兄姐妹，这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与我们的关系啊，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可能还是不服气，我们可能又要说了，那活着多累啊，难道我就整天顾着在我旁边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吗？那他要是一辈子不长进，我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哎，刚才不是说了吗，问题还没答完呢。第九章第十章，保罗会接下去就着这样的问题继续给我们一些引领。